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英国国防部的情报显示，俄乌未来几天可能发生激烈战斗。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访问印度，谋求支持，共同应对中俄。
美国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美国对俄继新制裁，封杀最大芯片制造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白宫星期二表示，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达利普辛格将访问新德里，与印度官员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印太经济架构设立等话题。印度媒体报道说，新德里称，辛格星期四与新德里官员们的会谈，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与印度外长苏杰生的会面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但他们前后访问新德里与英国外交大臣星期四的访问，以及上星期中国外长王毅的突然到访一样，都与印度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有直接关联。预计辛格将努力说服新德里官员共同反对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性，但也会继续强调印度加入美国倡导的抗衡中国的印太经济架构中的重要作用。印度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也没有加入美国和大多数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拜登总统上星期特别指出，印度是印太四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中唯一一个在俄罗斯入侵问题的立场有些虚弱的国家。
彭博社一号报道，乌克兰方面指出，今天将和俄罗斯恢复停火谈判，预计采取视频的方式，但俄方还没有证实消息。另外，虽然俄国国防部声称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将在当地时间1号上午10点开启人道走廊，马里乌波尔市长的顾问安德里乌·史陈科却批评俄军食言，说俄军从3月31号开始就阻止所有的人进出。与此同时，俄罗斯边境城市比尔哥罗德的储油设施今天遭到乌克兰的空袭，可以看到设施中的几个地方冒出熊熊大火，场面十分吓人。比尔哥罗德位于俄乌边界附近，前天才传出郊外的临时军营遭到乌军的炮击，今天又有储油设施被空袭。另一方面，乌军则持续夺回南部赫尔松和首都基辅、北部切尔尼戈夫等重要城市周围的村庄。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说，乌克兰南部和顿巴斯地区的局势仍然极为严峻。同时，泽连斯基也开除了两名国家安全局的高阶官员，两个人分别是负责内部安全的首长和国家安全局赫尔松分局的首长，并怒斥他们是反英雄者、叛徒。
美国星期四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锁定科技部门，规避制裁网络和所谓的恶意网络行为者。这波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21个实体与13名个人，其中包括俄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微电子产品制造和出口商 Joint Stock Company Micron。 此外，华府还决定根据一项现有的行政命令，另外3个俄罗斯经济部门也将受到制裁。这项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对从事航太、海洋和电子产品的任何个人或实体寄出惩罚性的措施。财政部当天采取的行动将冻结被制裁目标在美国的一切资产，并普遍禁止美国人与其有业务往来。新的制裁对象包括总部设在莫斯科的 Zhenya Engineering 公司和设备制造商 Certo。 美国指控这两家企业非法为俄罗斯国防部门采购设备和技术。财政部对上述两家企业和其他公司及个人实施制裁，指控这些目标是规避制裁网络的一部分。自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华府已数度对俄国祭出制裁。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3月31号发布了2022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对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上针对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国电子商务的重大外国壁垒进行了全面审查。报告说，虽然中国履行了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些条款， 但中国还没有履行一些更重要的承诺，远远没有履行他在2020年和2021年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报告认为，很明显，这项协议并没有给中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贸易体制以及他们对美国经济、美国工人和企业造成有害影响的现状带来根本的变化。报告也点出，重大贸易障碍构成严峻政策挑战，对美国未来成长的契机和全球经济的公平性产生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将持续对抗伤害美国企业和农民的重大贸易障碍，并点名中共是多个产业产能过剩的世界祸首，华府必将进一步采取行动来解决有害的贸易行为。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政策报告，报告指出，在一些国际组织中，香港政府的代表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推进其政治目的。其中一个明显例子，便是阻挠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或争取在该组织内占据领导地位。报告认为，香港代表的这些行为反映了香港能在国际组织中独立行事的能力正受到侵蚀。报告分析，由于香港的防疫政策以及其他因素，很多美国人都选择离开香港，在香港生活的美国人也下降至7万人。此外，报告总结了2021年香港经历的民主空间受压、公民社会瓦解以及敢言传媒被打压的现象。报告列举出香港两大独立媒体《苹果日报》和《众新闻》因为港区国安法之下的寒蝉效应而被迫结业，并指责香港当局利用这项法律，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无限期的长期拘留民主派人士，并拒绝让他们保释。报告指，这些行径无视了包括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各项自由。
美国司法部周四说，加州南部的一名商人因非法促成销售来自中共的禁运国防物品，并提交虚假的公司纳税申报表，而被判1年0一天的监禁。法庭文件显示，现年60岁的加州尔湾居民谢图强在2019年承认一项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的罪名和一项提交虚假纳税申报表的罪名。谢图强在抗辩协议中承认，他通过他位于尔湾市的生物医学光学有限责任公司，充当被列入美国军品清单和美国军品进口清单上的国防物品的运输经纪人。这些清单上的物品是美国军事装备中使用的受管制部件和系统。美国从1989年起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限制两国之间的武器进出口。虽然有武器禁运，而谢图强并没有许可证，但他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2014年和2015年在中国找到一个生产商，为他的一个客户生产国防物品。美国司法部说，谢图强因为提交了虚假的企业纳税申报表，而给美国国税局造成了超过10万美元的税收损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ET News 周四报道说，三星电子正在推动智能手机的零部件标准化，预计合作伙伴的数量控制等供应链管理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这项计划是为了克服因疫情造成的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不稳定，提高生产灵活性而制定的。去年三星电子的智能手机生产因半导体不足等复杂因素而遭受重大挫折，于是提高部件的兼容性被建议作为一种替代方案，就是供应链中的一个环节出现了意外供应问题，仍有一个系统可以快速获得替代部件以稳定工厂的运行。此外，生产成本也可以随之降低，供应链管理也变得更加简单。据悉，三星电子向智能手机合作企业下达了开发高兼容性的通用部件的指示。到目前为止，三星电子仍然把高端智能手机和中低端手机的零部件分开。零部件业界也正在密切关注三星电子的战略变化， 因为如果几个部件制造商同时生产兼容和相似的部件，他们可以根据产量和生产成本来选择供应商，业内的降价竞争必然会加剧。
苹果周四正式宣布推出付费订阅产品 Business Essentials 服务，旨在帮助小型企业设置和管理苹果软件。此前该产品仅对部分企业推出测试版本。Apple Business Essentials 在设备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为小型企业提供支持，允许小企业在任何地方配置、部署和管理苹果产品。系统管理员可以安装企业软件，设置密码政策，追踪或关闭丢失的手机笔记本，控制云存储访问，并通过使用集合功能，可以将一组应用程序交付给员工或团队，并且可以将设置自动推送到设备上，比如 VPN 配置、WiFi 密码等。此外， Apple Business Essentials 还提供一个专用的 iCloud 工作账户，用于简单安全的存储、备份和文件与文档的协作。据悉，订阅价格根据设备数量和每个员工所需要的 iCloud 存储空间的不同而变化，在$2.99到$12.99之间，所有用户都可以免费试用两个月。
特斯拉位于柏林近郊勃兰登堡州格林海德的超级工厂前不久举行了开业典礼，当天也向部分幸运的消费者交付了30辆这家工厂生产的 Model Y。 最新报道显示，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所生产的 Model Y 近日已经在欧洲多国交付，目前欧洲已有意大利、丹麦、荷兰、比利时的部分预订者收到了他们所预订的 Model Y， 都是产自柏林超级工厂。随着产能的逐步提升，投产时间并不长的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会有更多的 Model Y 运出，不久后欧洲也会有更多国家的消费者收到他们所预订的 Model Y。 另外，最新的航拍也显示，柏林超级工厂所生产的 Model Y 在源源不断地运出工厂。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根据俄罗斯周四签署的一项新法令，天然气买家需要在国有控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立一个特别的账户，以便把外币兑换成卢布进行结算。对此，欧盟说此举是敲诈勒索。分析师说，如果俄罗斯强制执行，将会让局势产生新的变化。请听报道。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周四表示，他已签署一项法令，规定外国买家必须从4月1号起以卢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如果不使用卢布支付，合同将被终止。普京在电视讲话中说，为了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他们必须在俄罗斯银行开立卢布账户，从这些账户中支付从明天开始交付的天然气。普京说，如果不用卢布支付此类款项，我们将认为这是买家违约，以及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后果。普京表示，没有人免费向我们出售任何东西，我们也不会做慈善，换句话说，现有合同将被终止。目前，俄罗斯正在反击西方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银行、公司、商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同事实施的全面制裁，而能源出口是普京最有力的杠杆。西方公司和政府拒绝任何以改变支付货币的举措改变天然气供应合同，大多数欧洲买家使用欧元。公司高管们表示，重新谈判条款可能需要几个月或更长时间，而以卢布支付也将削弱西方限制莫斯科获取外汇储备的效果。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表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要发出我们将被普京勒索的信号。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回应说，无论如何，公司希望能够并且用欧元支付的情况仍未改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发布2021年度的报告，列举了中共政府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还提到，中共政府系统性的侵犯人权和不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对于 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需要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做出一致和协调的回应。请听报道。
具有两党和两院性质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周四发表的2021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年度报告。报告除了详细描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犯下的种族灭绝以及碾压香港自治之外，过去一年，该委员会还调查了中共政府和共产党违反中国的宪法和国内法以及众多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这份长达343页的报告把中共当局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数民族的暴行视为种族灭绝，揭示了少数民族人口控制政策中的优生学要素，扩大了对经济胁迫的报告，并对该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进行重大升级和改进，以改善它对研究人员和公众的可用性。这份报告特别强调了对国会和行政当局提出的许多行动建议，其中包括在国会努力通过立法以增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力之际正在考虑的一些建议。委员会的两名共同主席参议员莫克利和众议员麦格文本周还通过信函向参众两院领袖提出了几点建议，包括扩展香港居民和维吾尔人移民美国的途径，设立中国言论审查追踪和行动小组，延续对香港警方出口人群控制设备的禁令，制裁参与了针对穆斯林的强制绝育和强制引产行动的中方人员等等。近几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对中国的人权与法治进行的研究和倡导工作，帮助促成了一些捍卫人权的重大立法，包括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香港人权与民主法、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受管制的弹药等军需物资的法律，以及西藏政策及支持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俄罗斯3月29号表示将缩减进攻地区，但是英国国防部昨天的情报显示，俄罗斯下令新一轮打击，未来几天可能会发生激烈战斗。北约也说，并没有发现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军队有撤退的现象，预期反而将有进一步的攻击行动。请听报道。
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一直在土耳其举行和谈，但这些谈判尚未产生任何突破。尽管如此，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和平谈判将于周五恢复。俄罗斯周二3月29日表示将缩减进攻地区，主要对乌东顿巴斯进行重点打击。但3月31号英国国防部表示，尽管数量有限的俄军撤出，但俄罗斯部队继续坚守基辅东部和西部阵地，未来几天该市的郊区可能会发生激烈战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四在记者会表示，根据我们的情报，俄军并未撤退，而是在变换阵地。俄军正设法重新整编，在补给并增援顿巴斯的攻势。我们预期他们会有进一步攻击行动，带来更多苦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本周的讲话中也警告说，基辅没有看到俄罗斯在该城市周围的部队发生变化。他认为莫斯科正在重新部署其部队，而不是撤军。泽连斯基周四3月31号向澳洲国会发表演说时，呼吁澳洲增加对乌克兰军援，并加强制裁俄罗斯。他还说，现在若不对俄国采取行动，恐怕会对世界各地和平构成威胁。近日，波兰高级议会议长安东尼·马切列维奇告诉媒体，波兰作为最接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北约国家，面临着来自普京的攻击，俄国可能会对波兰使用战术核武器或化学武器。马切雷维奇说，俄罗斯帝国主义对欧洲和整个西方世界都非常危险。他说，波兰不仅对乌克兰难民提供了人道救援，还为欧洲提供安全，是阻挡俄罗斯进一步实行其帝国主义行动的关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史上最大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4月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宣布史上最大石油储备释放计划。
美国国防官员说，美国延长在地中海的航母部署时间。
WHO 预测 COVID-19 恐怕会通过动物再传人，呼吁各国做好准备。
专家估计，通胀将使美国家庭今年多支出5200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周四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批准一项计划，将哈里 S 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在地中海的部署延长至整个夏季，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仍然继续。其中一名官员称，这艘航母于去年12月从美国东海岸部署到地中海，现在预计可能会在这个地区待到8月。隶属于杜鲁门号整体打击群的3艘海军战舰也在延期，而典型的航母部署时间是6个月。延期之际，五角大楼正在努力解决如何最终轮换因为俄罗斯的入侵而派往欧洲的部队。预计在欧洲的美军第82空降师会是下一支延长部署的部队，因为他们的快速反应能力被认为至关重要。
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3月31号说，占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所有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出了这个地区。同时，乌克兰官员反映，俄军带走了他们俘虏的一些乌克兰军人和乌克兰国家卫队的成员，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乌克兰军人被带走。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早些时候曾经说，大多数部队都已经离开，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人。俄罗斯军队也已经从附近的斯拉夫地奇撤退。切尔诺贝利的工人一般都居住在这个城镇。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他们正准备向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废物设施派遣一个特派团。目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和乌克兰当局密切联系，预计未来几天内第一支援助和支持团队就会抵达切尔诺贝利。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正在积极准备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如果前总统川普继续参选，他会争取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如果川普不参加2024大选，蓬佩奥则有可能直接竞选总统职位。一位熟悉川普言论的人士称，川普曾经表示，蓬佩奥是为数不多的没有令他失去好感的那个成员。这也暗示，蓬佩奥或许有机会与川普成为竞选搭档。而蓬佩奥自己也曾经多次表示，非常怀念为川普政府效力的每分每秒。在川普卸任总统后，蓬佩奥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为自己创造参与政治的机会。2021年6月，蓬佩奥宣布创立拥护美国价值观政治行动委员会，并已筹得超过400万美元资金，旨在帮助共和党夺回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和州长职位，以及各州议会的控制权。
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周四说，英国及其盟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的军事援助，以帮助他抵御俄罗斯的入侵。由于昨天会有更多的致命性武器援助进入乌克兰，华莱士在第二届乌克兰国际防务捐助会议上接触了超过35个国际合作伙伴。他告诉记者，很多国家已经提出了新的想法，或者确定保证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将包括提供空中和海岸防御系统、更远距离的火炮和反击炮能力、 装甲车以及更广泛的培训和后勤支持。华莱士在随后的声明中说，今天的捐助者会议表明，面对普京总统的俄罗斯军队非法和无端的入侵，国际社会决心支持乌克兰，我们也正在加强协调，以加强这种军事支持，并确保乌克兰武装部队在继续击退俄罗斯军队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
中共病毒自2019年底从中国大陆扩散到世界，已经过多次变种。英国卫生安全局近日证实，目前监测到新的突变株名为 XE， 是 Omicron 两种子毒株的重组变体。通报称，当一个人同时感染两种或更多种的变体时，就会出现重组变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前天发布了一份报告书，针对疫情的走向做了三种预测，最乐观的为 Omicron 变种威胁，致命性持续降低，人类也可以自体免疫，最糟糕的情况为中共病毒再次有毒性与传播性更强的变种，让现今施打的疫苗失效，人类免疫减弱。 WHO 警告各国应该把病毒再次变种的可能性视为潜在威胁，最坏的情况为通过动物传染人类，让人类的防疫系统再次崩溃。明尼苏达大学兽医和生物医学副教授阿里欧塔呼吁，我们不知道下次大流行的时间，但是无论结果是什么，世界都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美国移民局堆积的案件目前已经达到近千万。拜登政府在最近宣布要三管齐下解决这一问题，部分申请可以加钱加快处理。移民局推出的三大政策包括减少积压的案件，扩大加急处理的范围，加快获得工卡，其中扩大优先处理 H1B 和工作移民绿卡的申请，申请人额外支付$2500，可以加快在最多45天内获得处理。不过律师提醒，额外加钱加快办理只是过程，并不代表申请人一定会获得满意的结果，因为即便交了钱，他只能保证15天内做决定。凡是有排期的移民申请，交多少钱也没用，因为他还有排期，他不能使排期加快。另外，针对工卡方面，移民局正在争取通过临时措施，确保申请人在申请工卡续期期间不会丧失工作授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史上最大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促成马斯克为乌克兰发送数以千计的星链卫星后，乌克兰最年轻的内阁部长、数字转型部部长费多罗夫3月31号在推特上向生产无人机的中国企业大疆喊话说，大疆，你确定你想成为这些谋杀案的伙伴吗？封锁你们那些帮助俄罗斯杀害乌克兰的产品吧。大疆方面很快回应说，公司将设法在乌克兰境内阻止他的无人机飞行。在世界网络战争时代，费多罗夫以他的推特为大炮，也向苹果、脸书和其他公司施压，以建立针对俄罗斯的数字封锁。近几周，他的部下又开展了广泛的外联活动，向公司、政府和其他组织发送了4000多份请求，每一份都由费多罗夫亲自签署。费多罗夫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和数以千计的小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接触。
科学团队3月31号发表第一个完整的人类基因组，不仅填补了先前研究人员努力后仍然遗留下的空缺，同时为全球79亿人口寻找有关致病突变和遗传变异的线索提供了新的希望。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院院长 Eric Green 通过声明表示，建构真正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序列代表着一项惊人的科学成就，为我们 DNA 蓝图提供第一个全面性的视野。 Green 还说，这些基础信息将加强许多正在进行的努力，以了解人类基因组所有的功能的细微差别，这会促进人类疾病的基因研究。这个科学家团队提供的完整版本是由30亿5500万个基检队 和19969个蛋白质编码基因所组成。这些基因中，研究人员发现大约2000个新基因，其中大多数已没有作用，但是有115个新基因可能仍有活性。科学家还发现大约200万个额外的遗传变异，其中622个存在于医学相关的基因中。
在这个不实资讯漫天飞舞的时代，搜索引擎谷歌昨天宣布，将针对热门的议题提供最常被引用的标签，以便把使用者导到新闻的源头。这些源头可能是某篇媒体或通讯社的报道，可能是一场专访，可能是一个公告，或者是新闻稿。除了最常被引用功能之外，谷歌搜索还将在搜索结果上显示关于突发新闻报道的通知。这个通知将指出，可信的信息来源可能需要时间来发布信息。此外，通知将包括如何评估网上信息，以及如何检查信息来源是否可信的提示。谷歌搜索结果还将让用户访问关于一个新闻来源的更多信息，任何用户都可以快速检查一个他们以前没有使用过的网站。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乌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危机，总统拜登周四下令，从五月份起每天释出100万桶战略储油。他强调，现阶段对全球和美国来说都是一个关键时刻，呼吁国内石油企业用力开采，并对不从事生产的能源企业收费。请听报道。
拜登周四在白宫宣布释出战略储油，以缓解美国国内日渐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五月开始每日释出100万桶，持续半年，总计1.8亿桶，约是全球2天需求量。拜登提到，现阶段对全球及美国的家庭来说是痛苦且危险的一刻，但也是爱国者展开行动的时候，要求石油企业高层多为消费者和美国家庭着想，而不是那些已经赚得大笔分红、口袋满满的投资人。他说，这不是计较获利的时刻，而是要为你的国家挺身而出。拜登呼吁国会立法，让那些闲置公共土地油井或天然气的公司付费，强调不用就是浪费。他也向能源公司喊话，要他们多挖一点，同时要强化电动车和电池的生产。另外，由于 COVID-19 疫情造成封锁，石油供应量减少，解封后又带来需求增加，而石油供应尚未恢复到满足需求的水平，油价因此持续走高。为应对供应短缺的问题，本月初拜登政府已经释放了3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据国会山报报道，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该计划是与美国盟国协调的结果，即共同努力每天为市场提供远远超过100万桶的石油。拜登本月早些时候宣布了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能源的计划，欧洲国家也承诺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依赖。新一轮石油储备释放只是周四发布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白宫称，该计划将解决国内天然气价格上涨问题。美国石油协会石油游说团体负责政策、经济和监管事务高级副总裁弗兰克·马基亚罗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非长久之计，只能在短期内缓解局势。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彭博社一份经济调查报告显示，今年度的通胀预期中位数在上个月升至 6%， 高于1月份的 5.8%。 具体而言，在2022年，预计平均每个家庭将比去年多支付5200美元。请听报道。
根据一项新的预估结果警示，近40年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正在冲击着美国民众的钱包。预估结果显示，收入最高的1/5家庭将承受大约10000美元的额外生活成本压力，而收入最低的1/5家庭将不得不应对大约2300美元的通货膨胀支出。经济学家在彭博经济情况调查中表示，由于疫情时期被压抑的储蓄和工资上涨， 更多的家庭将能够承受每月额外的433美元的开支。他们解释说，这可能会支撑消费支出的增长，直到所有累积的现金储备耗尽为止。与此同时，分析指出，储蓄的迅速枯竭可能会迫使更多的人重返工作岗位，这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减少工资的增长。根据2月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消费者预期调查，许多美国人预期明年会出现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些经济动态也使得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对通货膨胀和更广泛的经济问题感到担忧，并使得通货膨胀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根据盖洛普最新的经济信心指数显示，大约 80% 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差不多普通或处于差的水平。盖洛普在最新的一次民调之后评论说，在过去的一个月里，美国人对未来经济的看法变得更加悲观。75% 的受访者认为形势正在恶化。该数字高于2月份的 70% 和1月份的 67%。美国人对经济前景的看法目前几乎是和2020年4月疫情爆发初期以来最为负面的时候持平。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